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54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营救同修所悟。师父讲，这些烂鬼，他们自己觉得害大法弟子很解恨，下狠手迫害大法弟子，想不让他修成，这是这些烂鬼的主观想法。见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烂鬼执行的是旧势力的意志，旧势力是想毁掉被绑架的同修。大法弟子期望旧势力会发善心，恰恰是上了旧势力的当，给了旧势力作恶的时间与机会。一，2018年8月份，本地同修甲被警察绑架，因甲同修已年近80，警察放出风来，几天后就会放人。当时我们也认为甲同修很快会被放回家，没有用心营救，但时间不长，我们了解到甲同修被非法判刑半年，一过上诉期就会被送往监狱。师父教诲过我们，你们是修炼者，一切的变化都在你们的修炼与正法中产生，你们自己所证悟的一切，你们要得到的一切，都在你们自己走的这条路中产生，绝不要考虑旧势力会给我们什么恩惠，常人社会会帮助我们什么，是你们在救度常人社会，是你们在救度众生。见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想到师父的法，我们决定开始营救同修。本地的情况是，同修甲被关押在看守所期间，环境比较宽松，甚至可以有学法、练功、发正念的机会。一旦被劫持到监狱，情况会变得恶劣。在监狱一般是上午逼迫大法修炼者看污蔑大法的影片，下午逼迫大法修炼者写所谓的心得体会之类的东西，而对坚定不转化的修炼人就是体罚与酷刑。能闯过来的人身心受到的伤害很大，有同修被绑架到监狱三个月就转化了。我们交流后认为，一要上诉，为同修甲争取时间不被送到监狱，二要申请公开审理，使上诉期尽量延长，而当二审判决后剩下时间很短，就不用送监狱了。三是对此案相关的公检法人员讲清真相，使他们能明白真相得救度。现在看来，我们当时的这些想法是有漏的，应该想必须无条件释放同修，对这种迫害应该全盘否定不承认，纠结送不送监狱本身就是变相的对邪恶迫害的承认。实际上确实有部分同修固执地认为同修甲一般是维持原判，这一念为邪恶迫害同修甲制造了借口。这几个大法弟子没有正念，不知道全盘否定迫害就得让甲维持原判，给这几个大法弟子去去人心。再说一下申请公开审理，实际上按照大陆所谓现行法律，只有申请不公开审理的事，根本不存在申请公开审理这一说。也就是说，邪恶迫害大法弟子违反法律，故意不公开审理，背地里干坏事，所以我们必须认清否定他。二，请律师上诉的体会。一开始我们请了两个律师，一个是本市的，另一个是本省外市的。外事的律师之前还代理过本市其他大法弟子的案件，当时表现很不错。这两个律师带出的消息都是甲同修认罪签字了， 并表示不上诉了。我们很着急，认为贾同修法理不清，甚至还多少生出了埋怨之心。最后抱着一线希望，聘请了北京的律师。北京的律师见到同修贾时，贾是刚刚从医院二次体检后回到看守所，还剩下两个小时，贾就过了上诉期了。律师据理力争，见了贾同修，签了上诉状，并到检察院投诉了看守所阻挠贾同修上诉的行为，最终把诉状递了上去。通过北京律师的反馈，我们了解到之前的两个律师根本就没有起到正面作用，没有把我们要说的话传递给贾，并且主动配合邪恶，劝说同修贾不上诉，等于就是骗了律师费。这时我们体会到，一，不能单纯依赖律师。在我们被前两个律师欺骗，并且也不知道被骗的情况下，我们通过咨询有关法律工作者，已经通过邮局把上诉状邮寄到了一审法院。即使第三个律师聘请不成功，或者是发生其他意外，也有了上诉的机会。二，一审法院对法官封闭得很严密，我们多次到一审法院见一审法官，要当面给其讲清真相，给其得救机会，但都被保安拒之门外。鉴于这种情况，我们除了把一审法官电话发给明慧网，实际上打一审法官电话他根本就不接，因为贾的亲属多次给他打过电话，他都不接电话。我们还多次给一审法院相关人员寄真相材料，最大限度给其了解真相得救的机会。三，律师会见被关押同修，建议让律师全程录音或者是录像，相关法律是允许的，这样避免被律师骗财误事。四，被律师骗，我们认为原因有二，一个是我们有依赖律师的心。师父讲，那么也就是说，别小看今天的人类社会，不只是大法弟子在修炼，人也都在其中，他们也在被熔炼着，在生活中，在工作中，在不同的环境中，他们遇到的问题，思想的思考，一直到他们的行为，都在摆放自己，都在善与恶较量中摆放自己。见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也就是律师也在修炼中，能不能代理大法弟子的案件，也要看他们的心怎么动，用心不对，他们就不应代理大法弟子的案件，会被旧势力给剔除出去，表现出来就是他们骗钱误事。所以大法弟子给律师讲明白真相很关键，讲明白我们的要求，能代理就接案子，不能代理就不要接，也免得他们误事造业犯罪。最后二审是维持原判，但是二审是在四个月的时候做出的判决，按协党法律，剩下刑期不足三个月，由看守所代为执行，不送监狱。同修贾免受了监狱洗脑转化之苦，免受了邪恶的玷污。我们否定了旧势力对贾同修的牢狱转化迫害，使贾同修保住了纯洁。三，发正念中另外空间所见，是我本人所见，由于心性与层次原因，所见只是局部，不是全部真相，还有更多被清除的邪恶是我本人见不到的。一，同修甲刚刚被绑架时，我发正念时，天目看到另外空间清除的只是蝎子之类的虫子类的东西。二，当还剩下十几天，就快三个月时，中院欲进行宣判，如果宣判成功，剩下刑期在三个月以上，同修甲会被送往监狱。此时我发正念时，天目看到另外空间除了清除掉一些蝎子之外，黑手也显现了出来，黑手直接在我身上动手脚，企图封闭我的天目，不让我看到另外空间他们的形象。实际上黑手一旦显现出来，包括另外空间其他一切邪恶显现出来，就是他们藏不住了。一旦显现出来，就意味着他们只有被大法弟子或者是正神甚至是师父清除掉。之后几天我们针对黑手发正念，清除掉黑手。与此同时，在人的空间表现是律师以各种方法拖延不见二审法官，最终二审是在四个月之后宣判，同修不用被绑架到监狱了。三， 当同修甲被二审判决后，我在发证念中看到，阻挡同修甲的只有低龄形成了一道与腰同高的黑色矮墙。如果同修甲正念稍微强一点，从另外空间翻过这道矮墙，师父就会安排其提前出看守所。但是同修甲生不出这个正念来，所以对处于磨难中的同修，外面的同修帮其发正念是非常关键的。四，同修甲的老伴在家中一人独居，因为各种原因被邪恶迫害，意外离世。之后我在一次发正念中偶然发现一个黑手和邪恶演化出的同修甲的老伴的形象，待在同修的家中，使命是等同修回家之后，使同修陷入深深的失去老伴的痛苦中，放大同修的人心，干扰同修修炼。当然这些邪恶生命被清除了，但也足以使我们警醒，切不可滋养人心，一定要修去人心。邪恶针对修炼人的人心，在未来都设上了磨难，所以不要自找这些麻烦。在探视同修甲时，我们也把他老伴去世的消息提前告诉他了，在法中交流，提示甲尽快修去人心执着。甲同修极度痛苦了几秒钟，但毕竟是修炼人，有二十多年的修炼基础，很快就调整好了心态，在未来这个磨难也不会再发生了。结语：当营救没有效果的时候，没有头绪的时候，我们也低落过，但是马上会想到师父的法。师父讲，没有那个韧劲，你怎么能攻得下来呢？见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想想师父的法，我们会再持续讲，持续做，持续发正念。其实邪恶不仅在耗费被关押同修的正念，也在耗费外面同修的正念。我们就是不上当，你邪恶迫害一天，我们就清除你一天，绝不放松。发正念极其关键，有时邪恶被清除掉了，过一段时间还会有邪恶补充进来，所以不能被邪恶动摇了我们的正念。再有，同修整体配合好，作用巨大。在营救中，有同修发正念的，有出钱的，有配合同修家属要人的，有的同修被邪恶干扰的也很厉害，身体上出现病业假象，但是同修们不为假象所动，都能无怨无执地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使事情向良性发展。由于我们整体的心性所致，在营救同修甲中只能做到这种程度，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三年面对面向陌生人讲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15日。师父在致2018年亚洲法会中说，最后的救度一定是在人类道德崩溃的时候，恶大于善，迫害的压力，谎言的灌输，都会给救人带来难度，但是大家多数做得很好，其实没有难度，也用不着大法的修炼者去救了。没有难度，当然也展现不出大法徒的威德，得救的都将成为你们未来的众生，你们是众生的希望，你们也是未来。回顾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迈出的第一步是最难的。我是2015年溯江后才走出去面对面对陌生人讲真相的。溯江前为什么没走出去呢？有常人的怕心，邪恶还在打压，还有性格的原因。以前除了工作，我很少与人交谈。但是作为大法弟子，救人是自己的历史使命。
肃江意味着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学员彻底失败，共产邪党即将解体，救人的机会不多了，所以我必须走出去。我开始大量的阅读讲真相的文章与资料，有的文章几乎都能背下来。但是让我失望的是，第一次在公交车上给一位中年妇女讲真相，讲了半天，这位女士跟我说，阿姨，我对你说的话不感兴趣。当时我真的感到无地自容。回家后，我想到师父告诉我们，修炼没有榜样。是呀，我不能照着别人讲的真相模仿着讲，得走自己的路。逐渐的，我把那些讲真相的文章变成自己的语言和交流方式。我问自己，为什么那位中年妇女对我讲的话不感兴趣呢？是我说的话不合她的胃口。于是我在公交车上，在公园里，我先不讲真相，只是聊天。经过一段时间，我基本上掌握了各行各业，男女老少都愿意听什么，愿意聊什么，这样就与陌生人拉近了距离。我讲真相的地点，一个是公交车上，一个是公园里。有的公园对面是展览馆，经常有物资展销，室内室外去买东西的人络绎不绝，这样讲真相不愁遇不到人。开始时我给陌生人讲真相，大多数是我讲他听，有的听着听着不对自己胃口就走了。我在想，我费好大劲讲了那么多真相，你还不太高兴走了，心里有些不舒服，有时还会生气，回头找自己，是自己真相没讲到位，或者讲高了，他接受不了。以后又逐渐变换讲真相方式，改成互动交流方式。我感到这种讲真相方式，多数陌生人愿意接受。我有意引话问他们工作、生活、子女等情况，这样引出了他们的一些议论。比如，给一位20多岁的大学生讲真相，讲到江泽民带头腐败，迫害有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时，他说，共产党是最大的黑社会。给一位警官学院的工作人员讲真相，我以为警官学院是培养警察的学校，他可能满脑子都是邪党的东西。恰恰相反，他静静地听我讲真相，从毛泽东发动各次运动杀人，到89年64杀学生，讲到江泽民迫害有信仰的法轮功学员，他都认同，并同意退出党团队。有一位公安局人员，我从共产邪党起家开始讲，讲马克思加入了撒旦教，也就是魔鬼教，魔鬼是与神为敌的，他想毁灭人类，因此天要灭他，苏联一夜解体，这是天意，毛泽东搞政治运动，加上3年大饥荒，冤死8000万人，江泽民迫害按真善忍修炼做好人的人。他说这些他都知道。他还说江泽民的腐败都毒害到小学生了，一个小学生要抄班长的作业，班长说抄一次要收多少钱，这不是从小学生就开始腐败了吗？他还说听说过藏字石，但他没见过这块石头，只可惜我的真相资料发完了，没能让他看到藏字石的图片。在公交车上给一位狱警讲真相，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你所在的监狱里有没有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他默认了，没敢直说。我说罪魁祸首是江泽民，很多警察不一定知道真相，他们都是受害者。他说是这样，并同意退出党团队。还有在谈到邪党扼手杀人的事实，一位装修工人说，我爱我的国家，不爱共产党。我对一位在上海工作的老大学生讲真相，他听过他的同学讲亲眼看见89年64血洗天安门事件之后，他拒绝入党，他同意退出团队。还有一位老知识分子， 反右时被下放到武器干校，批斗右派分子时让他陪斗，他吓破了胆，到现在他说话还是小声小气的。我劝他三退，他欣然同意了。我送他一份真相信，他接过后装在包里，说了声谢谢。在公交车上，一位退休中学女教师，本来她上车到目的地只有三个站，我简单地讲了江泽民的四大罪状：腐败、搞政变、卖国、迫害法轮功学员。快到站了，她说不下车了，让我继续给她讲真相。她一直听到终点站，她也三退了。一位20岁的大学生在公交车上静静地听我讲真相，他说：奶奶，你知道的东西真多，我从中知道了很多不知道的东西。从这些常人发自内心的评论中，我看到了世人在觉醒。2018年11月25日，在去公园的公交车上，给一位刚退休的公安局男士讲真相。我问他，天安门自焚是伪案，你知道吗？他说知道。我又说，导演天安门自焚假案的恶人陈蒙才40多岁，得癌症死了，这是迫害法轮功遭的恶报。他还说，北京人民大会堂还有法轮功学员练功呢，说明这位公安人员知道法轮功不是像媒体报道的那样，他明真相了，退出了党团队。但也有极少数人不接受真相的，有的人与他打招呼不理不睬，有的人听了几句话就走了，有的人觉得不符合他的观点就厉声厉色地指责。有一个老年男士像个精神病人，跟他打招呼他张嘴就骂。开始讲真相时，我接受不了这些各种不好的面孔，虽然我知道师父讲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法理选自悉尼法会讲法，但是心里就是承受不住，有时还和他讲理，语气态度都不是善意。经过一段时间磨练，向内找，争斗心、委屈心、怨恨心逐渐地放下了。现在我能做到在讲真相中，无论常人对我什么态度，一笑了之或者道个歉。在讲真相中，我体验到就像专业修炼者在世上云游一样，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都能遇到，这是提高心性的好机会。有一次给一位50多岁的退休人员讲真相，他听着听着，抓起身边的手机听电话，没见他说话，只见他脸色阴沉，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就说了一句，你打电话不打搅了。我起身向公交车站走去，到了公交车站，我要乘的公交车正好停在那里，我上了车顺利回到了家。还有一次，我在公园给一个像高级知识分子的中年人讲真相，他似听非听，讲到劝他三退时，他瞪着眼睛看我，厉声说，你们这帮人干什么，整天走来走去的，要不要我送你去一个地方？我停顿片刻说，我是为你好，你也是一个有良知的人，是不？他半天没说话，不知为什么转了语气说了一句，你们这些人呢？这时我起身说了一句，就说到这儿吧，走出了公园，到公交车站等车，也没见那个人有什么行动。在三年多面对面向陌生人讲真相中，使我放下了很多执着心，不但救了很多众生，在磨练中也不断地提高了心性，一举两得。谢谢师父给我安排这样修炼的路。个人体会，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工作中铺垫未来人走的路，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我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在走入大法修炼之前，也曾因为个人利益得的多少与人比较，心里不平衡，与科室领导发生矛盾。常人都在为自己生活的幸福美好而奋斗，人人都脱离不了对物质的追求，这是常人的生活状态。而修炼人却不是，在考验与矛盾面前，往往都是要放下的，放下那颗骨子里处处畏私的人心。人都在维护自己，维护自己的名，不让人说不好，维护自己的利，他得我也要得，这样才公平。由于受过去平均主义的灌输，往往会在事实面前产生凭什么的心理，别人有，凭什么我没有。记得在我修炼之前的一段时间里，着实为了这些人心的执着吃了很多苦头，心里不平衡，怎么也想不通，天天吃不下睡不着，气愤委屈憋闷，甚至为此有过一个星期体重就减少了6斤的经历。回头看看才明白，去争去斗才是真正的傻。在法中升华后，与常人的境界如同两层天，修炼如登梯，就是这样一步步走上来的。其中也有不顺利的时候，执着心不放或迷在难中悟不出来，很苦。一旦通过学法过了这一关，明白了那种苦是成就心性升华的必然。修炼的过程能够把自身不好的东西转变成好的东西，法能启悟人先天的智慧，吃苦就是明明白白的，就不存在心不甘情不愿的问题了。这与常人从苦难中挣扎出来是截然不同的，那是为追求安逸生活被动的吃苦，而这是伴有内心解脱的殊胜感。大法在人世间弘传，也给人铺垫了结缘的路，那就是5000年的神传文化。师父在法中给弟子揭开了传统文化是通天文化的天机，只有走在这条传统的路上，人才会遇到神，听神的指引，走上回家的路。作为大法弟子，也应当听师父的话，引领人走回传统的路上。那么自己作为大法弟子的使命，自然就是利用自己的工作环境帮助众生回归传统之路。比如在医院新年晚会时，我编排了汉服与传统礼仪表演，背景音乐是在明慧网下载的《再现辉煌》。当音乐响起时，我感到整个礼堂内都充满着大法的慈悲力量，而参与演出的护士和训练师融于音乐中，也演绎出了传统文化的文明内涵。我们的节目与反映现代医患关系的现代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演出结束，医院的党委书记来找我，说让我在新的一年里在医院讲传统文化。那一刻，我知道我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了。在医院接诊过程中，慢慢悟到与患者只是强调医学规律、保健的常识，并不能真正的帮助他们解脱痛苦，一定要让他们知道重德的重要性。这是师父在法里讲到的。我告诉患者，人只有顺应了这一点，才是真正的好人。这个好不仅仅体现在身体上的病好了，还会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也就是古时人讲的福分。我曾经遇到这样一个患者，他在其他2家省级医院给孩子看病，医生告诉他，要治好这个孩子的病，只能定期打针治疗，因为是慢性病， 需要治疗很多年，而且医药费很昂贵，夫妻俩都是打工的，承担不了。他们来到我这里，问我可不可以吃药治疗。看得出来，家长很痛苦，没有条件给孩子治病。我告诉他们，从现在医学评定的标准看，这个检查结果是只能打针，吃药控制不住病情。我同时也告诉他们，任何事情的结果也不能单一的只用现在的科学来衡量，因为科学本身也是在发展中，也是比较低的，在高一点的层次中当然也有办法。家长满怀期望地看着我问，是什么办法？我们都愿意尝试。我给他们开了一个道德处方，告诉他们重德才会让一切好起来。回去吃药，并且每个月让家长带着孩子做十件好事。家长万分感谢地回去了。三个月后，他们带着孩子来复诊，检查结果出乎意料，病情竟然比同类病症轻的患者好转的还要快。家长非常感激，真诚地给我讲述他们在听了我讲到的重德的重要后，回去自己的脾气都改变了，不与人斤斤计较，坐公车领着孩子给人让座，还告诉朋友医生说多做好事会得福报，病会好得快。他们真的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真理。我就此给这一家讲了大法的真相，让生命真正的得到大法的救度。从这以后，我也更加明白了，大法弟子在各个行业中应该如何去证实大法才是真正的宇宙真理。我悟到，这种改变后的工作思维方式就是给后人在铺路，今后的医学也不会只是强调眼睛看得见的医学实验结果，更要承认看不见的德对人的巨大意义。今后的医学评定等级也不要只是论文、著作、研究等，要知道在邪党有意烘托的败坏环境下，知识分子造假成风也都见怪不怪了。今后的医生还是应该以医德为第一衡量标准。在做心理治疗的工作中，对于亲子关系问题、青少年情绪问题、网络成瘾问题等等，通过给患者背诵《转法轮》中大法的法理，我发现能够打开生命根结的那扇门，使人豁然开朗地得到疏解，这是现代任何一种心理疗法都无法做到的。经常有家长告诉我说，医生，今天听到您讲的这些话，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到心一下子都打开了，敞亮了。也有的说，您讲的这些话我非常愿意听，听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么舒服。其实，大法弟子通过学法都知道为什么，那个生命等着听大法真相，不知等了多少年了。在学法中开智开慧，能够在工作中有很多灵感，这也是使命使然。师父在证实那篇经文中告诉了弟子要如何证实法，为什么要证实法。师父在精进要旨证实中说，佛法可以度人，但不是为了度人才产生了佛法，佛法可以揭开宇宙生命科学之谜，能使人类重新走上正确的科学之路，但佛法不是为指导人类科学而造就的。精进要旨证实中还说，那么在佛法中开智的专家学者将来会很多，他们将成为新人类在各方面学问的开拓者。可是佛法不是为了叫你成为开拓者而给你的智慧，因为你是个修炼者才得到的，也就是说，你首先是修炼者，而后是专家。那么，作为一名修炼者，要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弘扬大法，证实大法是正确的，是真正的科学，而不是说教与唯心。 是每一位修炼者为己任的。没有这宏大的佛法，就没有一切，包括宇宙最宏观到最微观，以至常人社会的一切知识。在自己所在的工作环境中，如何更好地证实法，给后人铺路，就是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被迫害的同修，你找到正结了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选自明慧网2018年12月24号。前几日，一位同修大姨找到我，让我帮她整理一下 MP3 里的文件。期间，这位大姨跟我交流了她近期遇到的一些干扰。这位大姨是个老大法弟子，1999年之前就得法了。99年7月迫害发生之后，也是经历过非法拘留、劳教和判刑。前两年，本地街道以判刑期间停发退休工资的违法理由，要求他退还被非法判刑期间的工资，强行扣押了他的工资。近日，恶人又说，因为他诉僵，要继续扣押他的工资。这位大姨非常迷茫，他认为自己不懂法律，不知道如何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且自身心性方面存在的根本问题还未解决，正念不足，即使走法律程序也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虽然也知道向内照发正念，但是没有解体这些迫害，所以自己不知道如何是好，面对赤裸裸的迫害一筹莫展。其实类似这位大姨遇到的情况，在大陆各地区大法弟子中也是很常见的。直到现在，几乎各个地区都有修炼时间很长的大法弟子仍长期被迫害干扰的现象，甚至有的被迫害干扰的很严重，形式多样，有经济方面的、身体方面的、非法判刑的等等。每当看到、听到此类消息的时候，我都感到心痛，同时心情中还夹杂着一些焦急和无奈。在我看来，这其中绝大部分的迫害干扰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只是因为我们自身对修炼的认识不足，才导致这种现象至今仍不鲜见。在此，我想谈一下我的一些认识，希望对身处迫害干扰当中的同修能起到一些帮助作用。其实作为一名修炼时间很长的大法弟子，你要说他对修炼认识不足也不完全正确，因为对于一个修炼人该做什么他是知道的，做好三件事，有问题找自己，多发正念等，这些对每一个真修的大法弟子都是耳熟能详的。但是实际情况是，确实有不少同修长期处在迫害干扰当中，或反复被迫害干扰，有很多人还是大家都认为的非常精进的同修。在大法被迫害初期，我曾被非法关押过，在关押期间碰到过这种情况。一同被非法关押的有位女同修，她可以将整部转法轮背下来，甚至可以倒背，但不长时间她就邪悟了，邪悟后表现得还很邪恶。以后又遇到一位男同修，也是能背下整部转法轮，但也是很快转化了。我当时感到十分困惑，因为当时我认为能把转法轮背下来的同修修得肯定好，但实际发生的情况并不是我认识的那样。有些同修转法轮背不下来，反而表现得很坚定，为什么？我在头脑中反复思索这个问题。后来随着不断的学法，尤其是在反复学习师父在各地的讲法，我的疑问渐渐有了答案，看到了问题的所在。其实绝大多数被迫害干扰的同修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学法不用心。其实大部分被迫害干扰的同修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他们向内找看到的问题，那些问题并不是他们最大的漏洞，而真正的更严重的漏洞是在学法方面，这才是造成他们长期被迫害干扰或反复被迫害干扰的根本原因。 说到这儿，很多同修可能不解，我们都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学法呀，表现上好像是这么回事儿。每天学法多长时间？一天学几讲几讲？或者是白天有学法小组，晚上回来自己还学？从数量上看，学的真不少。但是这其中有个关键问题，就是你学法得到法了吗？我也曾参加过一些集体学法，过程中我特意观察了一下同修们学法时的状态，普遍的就是哇哇的读，因为已经学过很多遍了，很顺口了，每句话的表面意思好像都知道了，也不会非常用心的去领悟每句话的内涵，更多的是关注读没读错字，读的流不流利，学的数量多不多，而没有几个人真正的去关注自己学法时用心的程度够不够，入没入心。我曾经多次问过本地同修这个问题，他们跟我讲的确实是和我观察的情况是一样的。这就带来一个大问题，学法时若不入心，你能看到法的内涵吗？若不能看到法的内涵，就得不到法。若得不到法，那你每天的学法又能给你带来多少改变呢？由于没得到法，或得到的法很少，头脑中正念就少，正念不足，常人的思想观念就多，遇到问题时自然就会用人心看问题，心性提高的慢，发正念讲真相的威力就小等等，时间长了就会在心性方面出现大的漏洞，从而被旧势力抓住把柄进行迫害干扰。由于正念不足，发正念威力不够，心性提高的也慢，师父法身和正神想帮也帮不了，从而长期被迫害干扰，或者当时问题好像解决了，过一段时间又被迫害干扰，形成恶性循环，从而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在这方面我也有一些自己的切实体会，在学师父的各地讲法时，我发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几乎每次讲法师父都会说多学法，学好法，这个问题是师父在讲法中讲过最多的。而我在认识到学法的重要性后，我就对自己的学法也制定了一个标准，每天保证学法2小时，不定数量，只求质量。如果学法有一句话没入心，就不能学下一句。通过十多年的实践，从我个人这儿看，效果还是不错的。这些年没有遇到什么大的迫害干扰。有两次身边接触非常紧密的同修被严重迫害，我没有受到任何牵连，速将后也没有受到干扰等。现在有很多曾经对迫害干扰束手无策的同修，认识也都提高上来了。近些年明慧网上也登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有很多长期被迫害干扰的同修，最后都是通过改变学法的方式和态度，注重用心学法或背法，很快解体了迫害干扰。现在这样的文章经常可以看到。其实旧势力并不强大，在大法面前不堪一击，大法才是真正强大的，无所不能的，是我们自身对大法和修炼认识的不足，没有真正用心学法，才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最后借明慧网一角再次向长期处在磨难中的同修建言，要认清学法不得法这个大漏，抓紧解决学法入心的问题，在学法用心上多下功夫，尽快走出磨难。以上是我个人对修炼的一些认识和感悟，不足之处敬请同修多多包涵与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精进起来，做到修炼如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弟子，修炼如初必成正果。在之后的多次讲法和去年的至台湾交流会的经文中，又多次告诫大法弟子要做到修炼如初。近几年来，师父反复要我们做到修炼如初，那一定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有很大一部分大法弟子未能保持修炼如初，甚至出现了某种懈怠的状态。从周围同修的情况来看，也确实是这样。很多大法弟子在刚入门时，事事都能按照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迫害高峰时，大法弟子放下生死，舍身护法，处处都能以法为大。可是近几年来，很多同修自以为环境略有宽松就放松了，甚至追求常人中的安逸了，致使一部分同修出现了严重病业或其他不正确状态，有的甚至被拖走了肉身，教训太深刻了。出现这样情况的原因各异，有的同修学法不入心，对法的认识不足，有的修炼中有漏，有被邪恶钻空子的地方，有的是旧势力的干扰没及时否定和清除等等。但这所有的原因都可归结为大法弟子自己不精进造成的。迫害20年来，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可从来就没有停止和休息过，旧势力及其残余因素更是虎视眈眈，紧紧地盯着我们，只不过表现形式发生了些许变化。恶党利用公检法不明真相之徒，把大法弟子绑架到监狱、劳教所、洗脑班，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及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邪恶政策，现在依然没有停止，只是更隐蔽而已。而旧势力不甘心自己即将被彻底淘汰，利用他在底层的残余因素，对修炼不精进的大法弟子的身体进行的迫害，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加猖獗，或利用大法弟子的人心把你拉回到常人的状态中。师父在法中明确告诉我们，现在迫害大法弟子的旧势力不敢直接干，那些个有形的大的生命都不敢干，现在干的都是什么东西啊？都是虫子之类的细菌，乱七八糟，都是这些东西。发正念是非常管用的，一灭成片成片的就灭掉了。可是它很多，宇宙多大啊，这个东西，而且宇宙的层次很多，你灭完了不一会，时间不长，它又渗透过来，它又来，你再灭，就是不断的这样发正念，要坚持一段时间才能够明显见效。不要觉得发完正念了感觉好一阵又不行了，你就失去信心了。我告诉你，他们就是用这个办法在耗你，耗你的坚定信念，大家要注意这些事。摘自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有时我们一学法就觉得困累，都把这种现象当作是自然状态。同修受那些旧势力利用的邪恶因素给大法弟子制造病业假象迫害时，我们就认为同修在过病业关，这些想法认识都不在法上。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是邪恶的迫害，这与把同修抓到洗脑班看守所是一样的。我们首先要否定和清除邪恶对同修的迫害，再帮助同修从法上提高上来。邪恶被识破后很快就会退却。如果我们认为同修在过病业关，恰恰进入了旧势力设计的圈套。旧势力就是把个人修炼看得比正法还重要，站在正法的基点上识破邪恶的安排，正念清除，迅速从法上提高上来，就能走过旧势力设计的一切圈套。法理上清楚了，一切就变得简单了。邪恶为什么敢利用这种形式迫害大法弟子呢？不就是因为我们在法中不够精进吗？不就是我们还做不到修炼如初吗？不就是我们还达不到师父在精进要旨大法金刚永存中讲的金刚不破吗？有时觉得今天精进了，明天又不精进了，慢慢觉得这是自然状态。冷静下来想想，今天人世间的一切都是师父用巨大付出为众生延续来的。作为大法弟子，在下世前都立下了勇猛精进的誓约，没有一个人的誓约中会有不精进的内容。师父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 我们在座的有些学员呐，我知道不精进，有的甚至于很不精进，可是师父就在想，你怎么办呢？你怎么就没有正念呢？师父不是来救你，这部法不是来救你们的吗？而且你身兼着救别人的职责，自己还做不好，怎么办呢？不兑现自己对神的誓约，后果是自己在誓约中定的。我们今天的不精进，其实就是没兑现自己的誓约。我们是否从法上认识到了这一点？在我们不精进的时候，自己是否意识到自己是没有兑现自己对师父的誓约呢？如果我们大法弟子都能认识到自己的不精进就是没有兑现誓约，是在犯罪，我们就能有一个强大的意志力，去除一切魔性，精进起来。正法已经是最后了，人世间的每一天都是师父用无尽的付出为我们延续来的。每个大法弟子一定要对自己的不精进有一个严肃清醒的认识，努力走回修炼如初的状态，才能走好最后的正法之路。个人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罗汉为什么掉下来》，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我被法被到转法轮第六讲走火入魔一节时，在我目前的境界中，法点给我一层内涵，使我明白了罗汉是因为没有找到自己，没有摆正位置，主意识不强，所以掉下来了。师父说，过去有一个人费了好大劲修成罗汉了，那人要得正果了，修成罗汉了，他能不高兴吗？跳出三界了，这一高兴，那就是执着心、欢喜心。罗汉应该是无为心不动的，可他掉下去了，白修。白修了得重修吧，又重新往上修，费了好大劲儿又修上来了。这回他害怕了，他心里说，我可别高兴了，再高兴又掉下来了。他一害怕又掉下来了，害怕也是一种执着心。见转法轮，达到罗汉的境界，生命是有标准的，那就是罗汉应该是无为心不动的，这才是他真正的状态。而那个高兴和害怕的思维根本就不是罗汉发出来的，罗汉的心是不动的，可惜他承认了那个高兴和害怕都是自己，他想我可别高兴了，这个思维就是承认了那些不好的思想是自己。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不管是旧宇宙新宇宙，都有这么一个理，一个生命的选择是他自己说了算。我理解，他把那个不好的思想当作是自己，他就不能在那个位置上待了，所以就掉下来了。作为罗汉，应当清醒地找到自我，分辨出哪些思想不是自己，第一念是清除它，而不是承认它。哪来的？我没有这个思维，灭掉它。如果主意识这样强，它就不会掉下来。今天正法修炼中，大法弟子能够找到真正的自己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通常把各种人心都说成是自己，什么我的情很重，我的妒忌心很强，我的色心总去不掉，我总是很害怕等等，都是第一念先承认了它，然后再去清除它，就好像是挖了个坑，先跳进去，然后再往上爬，结果是长期被这些人心搅扰着，去不掉。怎么可能去掉呢？你要它了吗？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人有许多执着心，各种观念，七情六欲，所有的思想都在你的脑子里，可是这都不是你。
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中讲，其实人除了先天的纯真之外，一切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并非是自己。那么这些不好的思想是哪里来的呢？表面上是我们在生生世世的轮回中形成的人的观念，各种不好的心，其实这一切在正法中都被旧势力系统的安排了。碰到什么事情，怎样去思维，动什么心，都被安排了。历史上演什么角色，形成什么样的观念，在正法中起什么作用，如何被操控，都做了细致的安排。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正法这件事情在上一个地球就已经安排好了，都已经试验过一次了。那么也就是说，这件事情经过这么久远的年代，都在系统的安排。那么大家想一想，人类的社会，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一切能是偶然存在的吗？甚至于每个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你甚至于思考的一个问题都不是简单的。将来你们看，都是安排的相当细腻，不是我安排的，是这些旧的势力安排的。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在这场磨难中，能够做到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你就能走过来。当我们的脑子里冒出各种名、利、色、气的思想时，我们第一念就是否定它，我没有这些东西，灭掉，连同打给我此念头的邪恶生命一起灭掉，谁安排的，谁操纵的，谁指使的，一起灭掉。这就是主意识强，这就是正念，这样才能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和操控，这本身就是正法。师父在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中说，发正念一个是对外，一个是对内，不正的谁也跑不了。我们在发放真相资料时突然非常害怕，我们要清楚地意识到这是邪灵因素。共产邪灵在长期运作中，在中国人身上填入了一层恐惧的物质，摘自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这是邪恶生命强加给我的，干扰我救度众生。先天纯真的我会有这些念头吗？我没有这些念头，灭。能够经常保持清醒的正念，就会少受干扰，使这种思维也形成习惯，这才是我们应有的状态。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一走一过中把慈悲留给众生，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师父说，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出自转法轮。学这段法让我想到用最大的慈悲去收救众生。我是在街上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对面过来一个姐姐，脸上滴着泪花，不知道是北方冬天太冷吹的，还是明白那面感受到了什么。我就笑着迎上去，自然地和他打着招呼，随手给他擦了一下眼泪。他可能感受到我在心里把他当亲人，爱听真相，做了三退。我遇到了好几次这样的情景了。还有一个阿姨衣扣没扣好，迎着冷风直到我面前。我先把她衣扣扣好，说，阿姨，你可别冻着。她也觉得和我没有距离感，就像老朋友唠家常一样，给他讲真相，他也比较接受。有一天遇到一个慈眉善目的老阿姨， 一打招呼他就笑盈盈的，可他没戴帽子口罩。这东北的冬天零下20多度。我说，阿姨您冷不冷？他说还行。我就摘下手套亲切地给他捂捂耳朵。他说，孩子你咋能这么好呢？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是我师父教我这么做的，要与人为善。然后给他讲真相，他很认同，最后说，法轮功里真有好人呐。一天晚上我去上夜班，路过一个胡同，因没有路灯，光线比较暗，但两边住户的灯光也能照过来一点。这时我看到两个人在我前边，50-60岁，男士在前边大步流星的，女士在后边，走得有点慢，有点怕滑倒的样子。我紧走几步说，阿姨我扶你走吧，这天寒地冻的，可别摔着了。他挺高兴。我说，你们是老两口吧？他俩说是。我说，咱中国人过去受儒家影响的吧，这叔叔就是不好意思挎着阿姨的胳膊走。叔叔其实扶着阿姨走，你俩互相都有个照应，多好。他俩都笑了。就这样有个好的开端，给他们讲清了真相，做了三退，他俩都表示感谢。同修们啊，我们在法中知道我们本是天上的王，那我们就拿出我们的王者风范，接我们的众生回家，坦坦荡荡，理直气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